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5年1月23号星期四，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重点关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向广大官兵、优抚对象以及全国双拥模范致慰问信。
新春走军营栏目，总台军事记者探访守卫三峡大坝的武警湖北总队宜昌支队某中队官兵，实地感受他们坚守岗位、忠诚履职的工作情况和优良作风。
新闻聚焦，海军054 B 型护卫舰首舰洛河舰在青岛某军港交接入列。环球军情，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如果俄罗斯总统普京拒绝就结束俄乌冲突进行谈判，他可能会对俄罗斯实施制裁。
伊南军事论坛栏目，国防大学教授金一南围绕胡塞武装连续攻击美国航母这一话题进行分析解读。
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新春佳节来临之际，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向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民兵、列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致慰问信，向他们致以诚挚问候和美好祝福。慰问信说，刚刚过去的2024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坚定信心，接力奋进，绘写中国式现代化壮美新篇。慰问信指出，回首过去的一年，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民兵铁心向党、忠诚使命，顶风冒雪练兵备战，仗剑出征守边固防，抢险救灾冲锋在前，为民造福主动担当，充分展现了新时代人民子弟兵对党忠诚、敢斗善斗、奋进奋发的昂扬风貌。列军属自强不息、顾全大局，用真情大爱默默托举强军事业阔步向前。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心系家国、初心不改，在各条战线为党分忧、为国奉献、为民服务。在强国强军的伟大征程上，你们的奉献付出弥足珍贵，你们的贡献业绩熠熠生辉，无愧于全社会的尊崇点赞。慰问信说，新的一年，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凝心聚力，振奋精神，乘风破浪，勇往直前，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推向前进。
本台消息，新春佳节来临之际，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向全国双拥模范呈现党委政府、军事机关和广大军民致以节日问候和诚挚祝福，向在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全国双拥模范单位和个人表示衷心感谢和崇高敬意。慰问信指出，在风雨无阻的跋涉中，亿万军民深刻领悟军政军民团结是我军胜利法宝深厚意蕴，携手奋斗，团结奋进，贯彻落实完善双拥工作机制重大改革部署有序展开，双拥模范呈现创建活动调整优化，新时代双拥标识和主题歌曲创作发布，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关系不断巩固发展，双拥模范呈现抓创建谋发展，用心用情服务改革强军，支持练兵备战，破解三后难题，有力保障了部队战斗力提升。双拥模范单位和个人弘扬传统，发挥优势，示范带动群众性拥军活动，帮助军人军属和优抚对象解决实际困难，让拥军重军成为社会风尚。慰问信说，2025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是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的关键一年。 全国双拥模范呈现、双拥模范单位和个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围绕服务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万众一心，主动作为，挺应担当，接续奋斗，更加深入扎实做好新时代双拥工作，以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新春走军营。
三峡大坝是集防洪、发电、航运以及水资源利用等多重功能于一体的世界级水利枢纽工程。从2003年7月开始，武警湖北总队宜昌支队某中队的官兵就担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左岸的守卫勤务。22年来，中队一茬茬官兵始终牢记初心使命，忠诚守护大坝，圆满完成了执勤、处突等各项工作任务，多次受到上级的表彰。春节前夕，总台军事记者张建栋、特约记者牛中伟、田健前往这个中队进行采访，实地感受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情况，请听报道。
记者抵达武警湖北总队宜昌支队某中队的时候，正赶上他们吃晚饭的时间。官兵们饭前的口号声听上去十分响亮，放眼四望，中队的营区里已经贴上了春联，也挂起了红灯笼，过年的氛围越来越浓。整个营区呈三角形，三排简易整洁的板房就是中队的营房。指导员冯晨晨告诉记者，中队自从2003年进驻三峡大坝以来，一直住在这些板房里。
这些板房住起来跟咱们平时的住房有什么区别？
我们这个板房呢，条件上稍微艰苦一些，冬天相对会冷一些。今年的话，已经把所有的这个吊顶全部进行更换，年后我们会把彩钢瓦上面重新覆盖一层。
在营区的一面墙上，整整齐齐挂满了中队的荣誉奖牌。中队曾经连续十年被武警湖北总队评为标兵中队，先后被武警部队表彰为十大执勤标兵中队、基层建设标兵中队，荣立集体一等功一次、集体二等功三次、集体三等功15次。吃过晚饭，天色已经暗下来，借着灯光，记者看到营区里的山茶花开得正艳，仿佛也在迎接春节的到来。一级上士何新余刚刚下哨，顾不上休息，他就拨通了妻子的视频通话。今年春节，他的妻子要带着女儿从老家河南鹤壁来中队过年。
马上过来了，你东西收拾好了没有？
收拾好了，就等出发了。
那中那中，那单位这儿知道你来了，提前把这个房间啥东西收拾好了，给你看看。啊，然后这儿这边又配了这个洗衣机，这新配的，然后那个昨天刚把这个空调给它检修好，然后这把这个洗澡间这边这个热水器啥的全部已经调好了，来之后就可以直接住。
何新余当兵14年，是中队里兵龄最长的警士，因工作成绩突出，两次荣立三等功。结婚5年来，他和妻子一直两地分居。何新余告诉记者，中队长和指导员听说家属要来中队过年，早早的就把接待室收拾干净了。
今年他们过来，你给他们准备了什么礼物吗？
我媳妇来蛮期待，毕竟第一次在这过年嘛，也为他准备了一个小礼物，就是给我媳妇儿买了一个小的一个吊坠，然后给我姑娘呢买了一个这个手链。
说着说着，何新余满怀期待的眼睛里泛起了泪花。晚上7点半到了换哨的时间，记者跟随哨兵坐上执勤车前往各个执勤点位，指导员冯晨晨也要去检查哨位执勤情况，就一同前往。中队的执勤点位多并且分散，走这一趟并不容易。
一般查哨的话，走这一趟下来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我们查哨的路程全程大概15公里，算上交接班的时间，大概一共需要45分钟左右。距离中队最远的两个哨位大概5公里左右。
指导员冯晨晨是安徽亳州人，瘦高的个子，2016年大学毕业后参军入伍，后来考上了一所军校。 除了在军校学习培训一年外，其余时间他都在三峡周边的武警中队服役，所以他对三峡的情况很熟悉，也有着一种独特的亲切感。
交班，
接班。
十分钟后，我们到达了第一个哨位，正准备上哨的是列兵敬正邦，他是2024年3月份入伍的，来中队已经有5个月了。春节是团圆的日子，指导员冯晨晨最牵挂的是这些新兵。
我看你这个耳朵好像有点红肿啊，是不是冻伤了？你回去以后还是找卫生员让他给你搞点冻疮膏，晚上睡觉之前一定要涂厚一点。
好的，谢谢指导员关心。
离开第一个哨位，记者又前往下一个哨位。这个哨位的背后就是被称为世界规模最大水电站的三峡电站。据介绍，三峡电站总装机2250万千瓦，截至目前已累计发电约1.7万亿千瓦时，相当于替代标准煤超5亿吨，减排二氧化碳近14亿吨，有效发挥了能源保供关键作用。光荣在于平淡，艰巨在于漫长。夜色如墨，透过哨楼的窗户，记者可以看到远处的灯光把三峡大坝的主体工程照得十分明亮，异常壮观。指导员冯晨晨：
守卫三峡大坝，使命光荣，责任重大。中队官兵用22年的坚守书写着忠诚与奉献。再过几天就是春节了，我们全体官兵一定牢记初心使命，坚守站位，请党和人民放心。
夜色越来越浓，风也渐渐大了起来，与白天比起来气温明显低了很多。记者和指导员冯晨晨回到中队后，正赶上点名，全中队官兵整齐列队，高唱强军战歌，歌声激昂嘹亮，在茫茫的夜色中久久回荡。
昨天上午，由我国自主研制建造的054B 型护卫舰首舰洛河舰入列授旗仪式在青岛某军港码头举行。请听总台军事记者董瑞、特约记者张茂轩、程家豪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我是记者董瑞，现在正在青岛某军港，在我身后海军054B 护卫舰首舰洛河舰高挂满旗，浮波静卧。从外观上看，可以明显感觉到054B 护卫舰的吨位和外观都有了很大的改变，流线型的舰体设计和干净简约的前甲板、上层建筑以及一体化的雷达天线，处处透露出新型舰艇的设计理念。稍后这里将进行洛河舰的入列授旗仪式。
054B 护卫舰首舰入列授旗仪式现在开始。
上午10点，入列授旗仪式正式开始，伴随着雄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五星红旗冉冉升起，仪仗礼兵护卫着八一军旗、海军旗正步行进到主席台前。参加仪式的海军领导向洛河舰授予八一军旗、海军旗，随后洛河舰升旗手将两面鲜红的军旗郑重悬挂于舰艇前后甲板。入列授旗仪式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据了解，这次交接入列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洛河舰舷号545，是我国自主研制建造的新一代护卫舰，是海军转型发展的重要装备，排水量约5000吨，各项性能显著增强，尤其在舰艇隐身技术、作战指挥系统、火力集成控制等方面取得突破，具有较强的综合作战和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对提升海军舰艇编队整体作战效能具有重要意义。海军、洛河市等军地有关部门领导、舰艇科研生产单位代表和部队官兵参加仪式。
那么，海军054B 护卫舰有哪些亮点和特点？作战性能究竟如何？接下来，我们邀请军事观察员曹卫东一起来听他的解读。
军事观察员曹卫东表示，从海军054B 护卫舰的外形上看，它的主桅杆采用了与055型驱逐舰类似的一体化桅杆，这能够显著提升舰艇的信息化水平。
护卫舰采用一体化主桅杆主要有两点好处，第一点就是可以大幅的降低就是自己被对方雷达发现的这种概率，那就是有了更好的隐身性，就可以在军事行动中先敌发现、先敌攻击，使自己的生存概率 更高。再有呢，就是一体化的主桅杆，表示你在信息化程度上的综合集成能力大幅度的提升。在使用这些关通器材的时候，它们之间不会被相互的干扰，这些信息化的程度是有一个大幅度的提升的。这就是一体化主桅杆啊主要的优势。
军事观察员曹伟东表示，与海军 054A 护卫舰相比，海军 054B 护卫舰的排水量约5000吨，吨位的增加也将带来综合作战能力的提升。
护卫舰的吨位增加以后，武器装备的数量可以增加，比如增加防空的导弹、反舰的导弹、反潜的导弹，甚至是对陆攻击的巡航导弹。作为护卫舰，它的这个体量增加的越多，那它的作战能力就更强。当它的体量增加以后，那么它还可以改进使用新型的动力装置，比如改为电力推进的装置以后呢，可以增加它的静音性，提高它的反潜的功能，或者是全电力复合，可以使它的航程增加，由性能单一的护卫舰变成了多用途的护卫舰。吨位的增加对护卫舰来说意味着它整体作战能力的提升。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刘公庆、龙礼兵报道。连日来，全国多地组织开展2025年春季征兵体检工作。在江西省吉安市，参加此次征兵体检的应征青年共有2700多人。体检采取全封闭式管理，医护人员严格把关诊断，确保选拔优质兵员进入部队。市征兵办专门组织了体检业务专项培训和廉洁教育，严把兵员质量关，及时公示体检结果。在湖南省衡阳市征兵体检现场，记者看到应征青年们排着整齐的队伍，依次有序地进行各项检查。体检间隙，应征青年们还与当地人武部的工作人员进行互动交流，就入伍后的发展、训练内容、部队生活等问题，工作人员热情地为他们一一解答。通过这种面对面的交流，应征青年们对军旅生活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入伍决心。
记者蓝斌谦、吴泽鹏报道。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近日在云南某训练场组织开展教练员集训，围绕刺杀、擒敌、阵地构设、军事体育等多个重难点科目展开专攻精练，有效提升了教练员的组训施教能力。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据英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月21号表示，如果俄罗斯总统普京拒绝就结束俄乌冲突进行谈判，他可能会对俄罗斯实施制裁。报道称，特朗普并未透露可能追加制裁的细节。美国已因俄罗斯2022年2月开始对乌克兰采取军事行动而对其实施了严厉制裁。特朗普称，美国政府也在研判向乌克兰运送武器的问题。特朗普认为，欧盟应该在支持乌克兰方面加大力度。另据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在世界经济论坛接受采访时说，乌克兰正在努力安排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会晤。德新社1月21号援引德国经济部的数据报道说，德国政府去年批准出口的武器装备金额达 133.3 亿欧元，其中对乌克兰出口 81.5 亿欧元。据了解，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德国逐渐成为乌克兰的主要军援国，规模仅次于美国。
总台记者李想报道，当地时间1月21号下午，以色列国防军在约旦河西岸杰宁地区发起了大规模行动，对当地武装组织使用的基础设施进行了一系列无人机袭击。以军方消息人士称，预计此次行动将持续数天。根据巴勒斯坦卫生部发布的消息，以军对该地区的袭击已造成至少10人死亡，约40人受伤。
以色列国防军国家安全总局和边境警察部队1月21号发布联合声明称，以军当天在杰宁发起反恐行动，行动目标包括活跃于杰宁市以及杰宁难民营的哈马斯、杰哈德等巴勒斯坦武装组织成员。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说，这是一次大规模重要军事行动，所涉及的地区包括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黎巴嫩、也门和叙利亚。 以军大规模突袭杰宁后，哈马斯立即号召约旦河西岸全体民众总动员起来对抗以军。杰哈德也呼吁巴勒斯坦人民以一切方式对抗这场行动。法塔赫方面暂时没有对以军行动公开表态。
评点世界军情动态，洞察全球军事风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南军事论坛。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一南军事论坛，我是李月。历经15个月的激烈冲突，巴以双方终于迎来了停火协议，可是由冲突外溢所引发的对抗却并没有停止。1月19号，在加沙第一阶段停火协议生效的当天，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巡航导弹袭击了位于红海北部的美国杜鲁门号航母和其他多艘军舰，并成功迫使美军航母离开。那么，作为非政府组织的也门胡塞武装为何敢于频频同美国和英国叫板？在加沙停火的背景下，美英两国以及以色列会联手彻底清除胡塞武装吗？这些就是今天一南军事论坛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欢迎金一南教授。一南教授您好。
你好。
自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也门胡塞武装以支持哈马斯为由频繁袭击过航红海的以色列船只和美国舰船。根据胡塞武装公布的数据，在此期间他们仅针对美军的哈里杜鲁门号航母就发动过8次打击。此前舆论普遍认为，在叙利亚危机趋于平缓后，以色列会腾出手来联合美国和英国共同打击也门胡塞武装，不过目前看收效甚微。叶南教授，您如何看待当前这种现象和形势？
现在呢，胡塞武装以美舰直接的作战已经持续了15个月了。那么现在从美国以色列来说呢，他们感觉到出现一个比较好的态势是什么呢？就是叙利亚政权倒台了，伊朗呢再往后退。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以色列都认为呢，现在已出现了一个彻底收拾抵抗之壶的好时机。这里面呢最硬的就是这个胡塞武装杜鲁门号，这回他是从北部往南走，就是想美以配合要彻底解决胡塞武装的问题。没想到胡塞武装反击很有效，又使美国呢杜鲁门号很狼狈，遭受比较大的这个打击。胡塞武装的这种强硬和他的反抗手段的有效性，那么这是美以都没有料到的。就为了对付胡塞武装，美国现在导弹的消耗非常大，200多枚了。他这个导弹打胡塞武装的巡航导弹，甚至攻击胡塞武装的无人机，这就是低价值的目标。美舰现在是做了调整了，对胡塞武装对美舰的袭击，无人机、巡航导弹，它尽量用密集阵的系统来打，因为导弹打太不值当了。而且美国人现在担心在红海和其他热点地区所使用的弹药呢，正在大量的消耗美国在西太平洋作战的库存，库存导弹就那么多，现在不断往外调，生产也来不及。所以美国海军现在向国会寻求额外的资金来补充消耗的库存。这种局面呢，谁也没想到，你看伊朗这么大块头主权国家，对美国的感觉到形成的威胁是很有限的。那么呢，包括叙利亚，叙利亚的一段时间呢，武装部队的数量也是在很大的数量，但对美以的威胁都很有限。谁也没想到这个穿拖鞋的武装胡塞武装对美国形成这么大的威胁，让美国做出这么大的消耗。而且呢，胡塞武装现在还非常强硬，就是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行动不停止，那么呢，胡塞武装拒绝与美以进行任何的谈判，非常强硬。我们在讲呢，就是国际军事斗争也好，战争形态也好，一个很奇葩的势力，就是一个地区的超强以色列和全球的超强美国，现在拿这个胡塞武装呢，拿不出更好的办法来，这是国际军事斗争一个非常奇葩的现象。
是的，进入2025年，也门胡塞武装仍然高调地站在反美反以第一线。不过在以色列和哈马斯开始执行停火协议之后，胡塞武装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表示在加沙停火期间，该组织将只攻击与以色列相关联的船只，除非美英两国或以色列向也门继续发动侵略，该组织将进行反制。叶南教授，胡塞武装这种态度上的转变能够缓解红海地区的紧张局势吗？
其实呢，对胡塞武装现在确实就是每一都拿不出更好的办法来。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胡塞武装的所有军事行动，他的一个大旗就支持哈马斯，就巴勒斯坦的建国运动。虽然巴以现在42天停火，但呢，胡塞武装不彻底解决，以色列是不心安的，美国是不心安的。你看，胡塞武装他的政策也很灵活。现在呢，既然是哈马斯以色列方面达成了停火协议了，那么他现在就宣布可以放美舰一马了，但对过往的以色列船只继续实施攻击行为。胡塞武装这种行为呢，心理上对以色列也好，对美方也好，影响政策都非常大。上回艾森豪威尔号通过胡塞武装区域，胡塞武装他发射一些无人机啊，一些巡航导弹，那么呢，明显的是已经击中了艾森豪威尔号的主甲板，虽然没造成很大的伤害，但心理的震慑度很大，这些心理震撼就足够了，就足以使所有通过的军舰不得不高度戒备。我们过去讲叫攻一防三，对方一个进攻你要防卫得有三倍的力量，美国现在的导弹防御胡塞的就是技术含量并不高的武器呢，它不止三倍了，就美国付出10倍以上代价都有了。那么只要胡塞宣布继续对以色列货船进行攻击，那么你可以想想，货船通过红海区域，它的运费、它的保险费都要上涨，这就是心理的震撼。心理震撼导致你成本很高，以色列打了1年多仗了，现在经济其实也很困难，这个航运是很重要的，如果把以色列航运出现了干扰，而且航运成本上升，对以色列现在艰难的时候经济来说也是雪上加霜的事情。所以说呢，我们现在就没有想到，就是一个胡塞武装现在正在中东地区对美以造成最大的麻烦，而胡塞武装呢也抓住了就是以色列和美国的一个软肋，就是红海的航线。红海的区域我们也分析过了，航道本来就比较窄，海峡就比较窄，这是它的巡航导弹也好，弹道导弹也好，就是攻击军舰最好的区域。那么这个软肋是原来美以都没有料到的，现在被胡塞武装给掐住的这样一个地方，所以弄得美以都很难受。
当前外界普遍认为加沙停火协议现阶段是非常脆弱的，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而胡塞武装也多次表示，只有3个阶段的停火协议得到完全执行，才会停止攻击与以色列相关联的船只。因此有分析认为，红海地区再度爆发高烈度军事冲突，甚至演变为全面战争的可能性不容忽视。伊南教授，您对这样的观点怎么看？胡塞武装与美英联军以及以色列的冲突是否会引燃整个中东地区的战火？
中东呢，总体看现在爆发大规模战争条件呢并不具备，因为呢，从2023年就是哈马斯这个突袭以色列行动以来到现在为止，我们可以看，就是哈马斯方向受到了很沉重的损失，以色列当然负担也不轻，而且你再看叙利亚，叙利亚呢，巴沙尔政权已经垮台了，伊朗正在步步的后退，寻求很多以美国和欧洲妥协的方法和方式，所以你从这些条件看呢，中东爆发大规模战争条件是不存在的，因为没有和以色列和美国在中东正面杠的强大的对手，现在没有了。而且我们前面也讲过，以色列在中东的战争中从来没有打过2周以上的，现在从2023年10月7号打到现在已经1年3个月的这个时间了，就把双方都消耗的已经筋疲力竭，很难说胜败。就是以色列你表面看得手了，可以说呢几乎把这个所谓中东的抵抗之壶给破掉了，但是呢中东的仇恨比起2023年10月7号以前反而更加加深了，就是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肆无忌惮的行动，其实已经在中东埋下了更多的仇恨，而这个仇恨种子是一定要发芽的。那么大规模作战没有了，但是像胡塞武装这种形式，小规模的不断的骚扰，抓住对方命门不断的骚扰，这种行动将要长久的持续下去。说因以色列的强力，因美国的强力迎来中东和平，我说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其实呢，美国也知道中东正在引发更大的祸患，而这个更大的祸患可能有一个比较长久的潜伏，但它火星会不断的冒出来，就是局部抵抗会不断的出现。中东呢，从现在看呢，麻烦没有变得越来越小，变得越来越大。当然有段时间潜伏，但是根本的问题呢，一个都没有解决，而且比原来变得更加尖锐了。
好的，非常感谢金一南教授，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本期一南军事论坛，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朱江，代表节目编辑袁芒婷，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